核战争结束20年后，人类几近灭亡，世界成为一片废墟，楼房倾塌，森林化为灰烬，遍布辐射尘的地表被各种变异生物占据，最后的幸存者们蜷缩在莫斯科地铁站与隧道中，建立起新的团体、城镇和文明，在挣扎求生的同时，也开始了无休无止的斗争与厮杀。人类沦为野兽，最后的避难所正是永久牢笼。年轻的阿尔乔姆生活在地铁北部的展览馆站，他始终无法忘记已经离去的母亲，也热衷于幻想战前世界的模样。俄罗斯废土科幻小说经典代表作《游戏地铁2033》原著小说，集合网独家正版有声书《地铁三部曲》，现已在集合网及集合 APP 独家上线连载。
胡家十八拍，蔡演。我生之初兮尚无为，我生之后兮汉作衰。天不仁兮将乱离，地不仁兮使我逢此时。干戈日寻兮道路危，民族流亡兮共哀悲。烟尘蔽野兮胡虏胜，志亦乖兮节亦亏。对书俗兮非我宜，遭恶辱兮当告谁。家以会兮琴亦拍，心怨愤兮无人知。
大家好，欢迎收听最新一期的加油 PRO 专题节目，我是四十二。
大家好，我是龙马。
我是马小正。
好，我们继续我们的蛮族志的这个草原的霸主的第三期，
对，也是最后一期了。
最后一期，嗯，我们开场是感谢安安给我们朗诵的这个《胡家十八拍》，
是，
然后开场音乐使用的是这个《河西走廊》的这个主题曲《河西走廊之梦》，
嗯，
来自这个雅尼大师的这个，我最喜欢的一段这个纪录片旋律的，每次听都很有感慨，
很悦耳，
对，所以我们这期其实会涉及到一点《河西走廊》的事儿。
对，因为其实我们还涉及到整个的一个游牧的地带，
嗯，
从欧洲到东亚的这一大块。
我上期结尾说到，我们这期主要就是在聊这个草原带上发生的这些，
对，
不容易被其他文明记录的
是
一些故事。
对，那所以开场我们选了这个蔡文姬的这个《胡家十八拍》，也是因为就是蔡文姬可能是少数的又具备这个就文化素养，然后又是一个文人，然后但又同时
生活在西域，
对，然后被掳掠到了这个北境，然后在草原上面生活一段时间，所以你看他中间诗文中间，我非常推荐大家再去看一下这个他的全文，因为全文非常长，
是，
所以只让安读了中间的一小段啊，就是他里面讲到了非常多的啊，就看到了长城，然后吃的这些肉和这个乳酪，他就无法下咽，因为作为一个中原人啊，
不习惯。
对，不习惯，又描述了很多这种苦寒的那种恶劣的生活条件和对于往昔在这个中原生活的这种追忆。嗯，对，就是这首诗其实是一个非常棒的，从文学史还是从一般的历史学上来说都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东西。
嗯，
对，所以推荐大家就是可以看一下。
好，
对，那我们就进入我们今天的话题，我们就上书接上文，我们上一期最后我提了一嘴，就是所谓的斯基泰三要素这个事情。
哎，
那我们来具体
说法，其实还挺火的。
对对对对，那所以我们具体来讲讲这个斯基泰三要素哈，细讲一下，就是斯基泰三要素呢，首先包括一种相似形制的马具，而这些马具呢，我们说的不仅仅是缰绳或者马鞍之类的东西，而是一个更具体的东西，是马镖和马衔。就什么叫镖？就是你知道，就是繁体字那个保镖的镖。
哦，
对，其实现在简体字有一个简体字的版本，然后就是你看一下，你给大家可以想，
哦，
对，有个图，大家可以看一下
时间轴上会有图，
对，
大
家可以想象一下，就是一个 H 型的一个马具，这个马具其实是马衔在嘴里边的，你想就是衔，就是那个现在作为动词用这个衔或者头衔的衔，
哦，它
中间是一个 金字旁在中间嘛。
哦，其实是在描述这玩意儿。
对，他那个马衔是什么东西呢？就是你想那个 H 型的中间那一小横儿，一横，那一横就是马衔。
哦，
对，然后呢，这个一般是就是咬在这个马的这个切牙和槽牙之间这样一段。 H 型不是还有两竖吗？
嗯，
这两竖就是马标。对，这个马标是从这个马嘴一直延伸到外边，然后延伸到你想它的那个
它的
腮
帮子上，
腮帮子上，然后再连上缰绳。
哦，
所以这个马标两边呢，它其实是为了保护马的嘴。然后呢，因为你直接用一个绳子拽的话，你会拽它，拽到它的这个嘴角。
哦，
所以有这个马标就可以保护它的嘴角，与此同时可以让马感知到你，比如说
给它指令了。
如果你学过骑马的话，你会知道，就比如说你要右走的时候，你的就是左边的那个缰绳是松着的，右边的缰绳往右扯一下，
是
这它右边的这个马标就会勒紧一点，它就知道主人想要往右走，那马就会往右转头。
啊，因为看到很多马的那个。用具上有那个马的嘴里要咬个东西，其实就是这个玩意儿。
对对对，这两个拼在一起呢，就合称马配。就配就是两边就是上下结构，上面那个部分的左边是左右两边是绞丝旁，
嗯，
中间是车字旁，然后底下是一个口，那个叫配，
哦，
那个字念配。然后呢，俗称呢马嚼子啊，就
这
两
个，啊，马嚼就是这个东西。
对，
哦，
对，这个就是马嚼子。
哦，
对，这个所以这个就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就是四态三要素中间的马具，我们说的马具一般来说是指的是马标和马衔。但是马标和马衔就是说有些形制上面马标和马衔是分离的，也有些形制马标和马衔是连在一起的。
嗯，
它可能就只是单纯的分成两半，然后你知道就是左边是一个 H 的左右分开，它其实它马标马衔是连在一起的，就有这种形制。对，那么这是其一，就是这个马标和马衔，也就是马配。那第二个要素呢是武器，武器一般是指剑呐，啊，然后还有是一些就是比如说我说的复合短弓，这个是一个草原民族一定会有的东西。第三点就是珠宝，还有一些贵金属的这种装饰物。我们上一期节目说了，因为他们
其实是为了便于携带的，
便于携带的财物，对，一种贵金属，所以他们需要很小的这种东西。那一般来说呢，我们认为广义上的这个斯基泰文化或者斯基泰人的那个墓葬中间一定会有这三个要素的，就是说几乎一定会有这三个要素。那么也主要是因为希罗多德的原因啊，就是斯基泰人的名号对于就是现代特别是现代西方人来说是最为响亮的。那他们可能就是当然他们对于蒙古人啊或者匈人也有这样的记忆，但是因为斯基泰人是一个他们更加泛泛的一个称呼，因为时间比较早，那么所以欧洲史学界自古以来习惯于将一些游牧民族就是泛泛的称为
斯
基泰人。那比如说爱德华吉本就很典型啊，他书中你会看到很多的其实那个时候已经斯基泰人可能都已经不存在了，但是他会把这人叫西徐亚人嘛，对吧，就是他说这个将领他是个西徐亚人的血统或者怎么样。对，但那个时候其实斯基泰已经广就是严格意义上斯基泰人已经不存在了，但是他还习惯这么说。对，那么就西方人喜欢叫他们叫这些游民族斯基泰人，就像这个波斯人会喜欢叫这些游民族叫他们塞加，对吧，我们汉人可能我们习惯叫他们胡
人，
对，或者卢，对吧，这个就是一个习惯性的称法。那么在二世纪初的时候啊，当时还是就是沙俄时期，这个俄国的这个考古学家尼古拉伊凡诺维奇这个韦塞洛夫斯基和他的团队在1912年到13年挖掘了乌克兰中部第聂伯河这个西岸的这个叫索罗克哈的一个坟冢。这个坟冢呢是一个库尔干形制。那什么是库尔干形制我们下面会细说，但是就只是说你要知道这个坟冢非常的大，它高19米，要直径100米，非常非常的大，而且是一个前四世纪的公元前四世纪的一个坟冢。这是第一个我们在考古学上确认的就是希罗多德对于斯基泰人记载的这种考古发现
啊，能吻合的那种。
对，没错，就是在那之前我们只能把希罗多德一直这样，他说了很多东西在我们人类学家考古学
没有印证。
对对对，那我上次我在之前那个讲那个希罗多德的节目里不是讲过吗，他记载过喜马拉雅山路的有一种蚂蚁可以挖金子，最后发现是一种土拨鼠。
哦，
对对，就是
这至少还能印证到。
没有错，没有错。对，然后这个墓葬它是一个斯基泰的王族级别的一个墓，
肯定
它不是一般的。对，它这么大，肯定是个王族级别的墓。所以就是希罗多德他记载中间的叫 Skolotoy， 就是皇家斯基泰人。嗯，他这个 中央的这个墓葬呢，在古代的时候就已经被洗劫过了。那现在仍然保留着 一位女性统治者和两匹盛装的马的遗骨。侧面的两侧的这个坟冢依然完好，是一个男性统治者的遗骨，而且完全被纯金覆盖。这个身边还有一位就是侍剑，就是你知道以前的这些贵族啊，包括骑士老爷，他可能都会他的剑可能就包括中国吧，这道士边上有个童子给他拿了一把剑，拿了一把琴，对吧？这个侍剑，对他有一个侍剑，一位仆从，五匹马。那他身着着这个青铜的这个护巾，就是他的这个护腿，啊，穿着青铜盔，还有一柄带着镀金剑鞘的这个剑，还有一个这个镀银的剑壶。里面有80枚青铜的剑簇，那剑因为那个剑，
对对对，
剑柄肯定木头嘛，已经朽烂掉了。对，那么最最出名的呢，其实是在各个的这个百科全书里面，斯基泰词条里面都会用的一个配图，就是一个金色的一个梳子。然后这个金梳就是在这个墓葬里面发现的，上梳子上面是三个非常精细、非常写实的斯基泰战士啊，就中间那个，对对，中间是骑马，两侧的是迟钝的。
对
啊，这个就是一个非常代表性的斯基泰的这个金饰，现在收藏在这个圣彼得堡的这个埃米塔什博物馆，就是文明席德梅尔的文明里面这个一个、那个博物馆的奇观，
对，会收录在里面、
对对对，所以大家如果以后有机会去那个圣彼得堡的话，是有专门的这样的一个馆，它专门收藏就是这斯基泰的这些金器、对，嗯，那在从此以后呢，自从这个墓葬发现了之后，确定了 OK， 那斯基泰人原来是存在的。那么斯基泰文化就开始指代一种广义的斯基泰文化，就是说我们以前我们历史学上说的那些可能跟比如马其顿人交战这些斯基泰人，他是一个其实是一个偏狭义的在黑海附近生活的斯基泰人。在那之后，在考古学中间呢，一般会指更加广义的斯基泰的文化。那旗下所有的民族啊，包括我们说的啊，欧洲的斯基泰人啊，然后什么波斯人说的这个塞加人啊，包括咱们说的塞种，它其实都可以算作一种广义的斯基泰人。但是因为它的地理和民族的范围太广了，我们大体上呢会把它们分成东西两部。那么塞加一般来，这个塞加这个词啊，如果我在英文中间学术圈，塞加用来指中亚的这些游牧民族。然后斯基泰横杠西伯利亚人用来指代更加东边的，就西伯利亚地区南部的这些游牧民族，也就是咱们的这个新疆到可能蒙古国北边这一块地方。然后这两个呢，就是塞加，中亚的塞加和更东边的这群斯基泰西伯利亚人，广义上面来都算作东斯基泰人，那么或者合称斯基泰塞加西伯利亚文化。对，
很广这个地理。
对，这个其实很广，但是狄宇宙教授他其实不赞同这种过度泛泛的提法。他原文他是这么说的，他说尽管在如此广阔的土地上分布着游牧族群，彼此之间都有着根本性上的不同，但是大家还是要用斯基泰或者斯基泰式的这种词来概括游牧的生产方式散播开去的以后这个时期。而这种文化的特征就是特殊的武器，对吧？斯基泰三要素，特殊的武器、马具、动物纹样的金属饰物。考古学家在一种广义的文化意义上使用斯基泰式延续，叫 Scythic Continuum 这一词来描述亚欧大草原上的早期游牧文化。而斯基泰式这个词儿是基于亚欧大草原东部和西部形制共通的武器、容器和装饰。然而在亚洲，无论是这种文化的分布范围还是其体现出的多样性，都使得斯基泰或斯基泰式这样的词汇变得不那么恰当。因此更为中立的早期游牧式这个词儿更理想一些。
他就是在可能在批评对斯基泰式这个词的使用方式过于泛化。
对，因为斯基泰它本身是一个专指，但是你现在用来指代一个如此纷繁的这样的一个东西。对，他说因为欧亚大陆北方区域的多种文化并不能直接联系到历史上的斯基泰人，或是被考古学定性为塞加或者斯基泰西伯利亚文化。就有些他可能也有墓葬有这些，但他其实在很多地方他们其实跟这些甚至都没有什么直接的联系的。那么我们现代的基因技术显示哈，在所有能被归为斯基泰的墓葬的遗体里面，在东西方存在两条截然不同的父系的基因，就东方有一条，西方有一条。西方的斯基泰单倍群和现代的欧洲人有着非常密切的联系，但是呢后来它在东亚大草原上面就消失掉了，被东方的斯基泰单倍群取而代之了。那么之后斯基泰单倍群 也被后面的其他的民族，比如说后面的什么契丹人、蒙古人，这个取代了。那么斯基泰的父系基因现在还保留在这个现代的欧洲人那里，那但是现在在中亚和北亚已经消失掉了。
哦，反而不在草原区了。
不，至少不在东边了。
哦，
所以你大家现在其实从这点你就可以想象一个从东往西的移民的那个方向，对吧？
哦，
原本那个西方的那个父系的那个基因群，后来被东方的那个取而代之了。
嗯，
然后东方的这个父系基因群反而在东方消失了。
嗯，因为它动了。
对，而母系基因无论是东方还是西方，都是高度混杂的，而且都在墓葬中间。墓葬地所在地当地，比如说他就在俄罗斯南边，
嗯，
那么如果说那个墓葬里面发现他母系基因群是，比如说是这样的一个，比如说 A 这个样式，那现在在现在当地的女性中间，也就是当地人的母性基因群中还能找到这个部分，所以你可以想象中，就是可能很多时候他那个迁移是以男性为主的，他们迁移到这个地方就跟当地女性通婚，生下后代，然后他们可能会继续往西，对，但是这些这些女性他们的基因群反而在原地留下来了。但是父姓的却在原地在那个地方消失了。
哦，
对 ，OK， 我们现在终于讲到，就是我们刚才说的他们的那个库尔干形制啊，
嗯，
就是说斯基泰人以及后面的这个匈人啊，他们那个墓葬的那个形制都可以被概括为库尔干，因为这个词儿啊，它就来源于这个俄文，叫 Kogan， 对，这个俄文呢又可以上溯至这个突厥语系的这个钦察语啊，大家知道就蒙古的这个四大汗国就中间有个钦察汗国，对，钦察语，然后意思就是堡垒。堤防或者是非常高的坟冢，你都可以叫库尔干。你看到一个城堡也是库尔干，你看到一个很高的坟冢，就只要它是一个土堆，
哦，
你就可以说那是一个库尔干。
库尔干，哦，
对。那更广义的这种土包式的这种坟冢呢，叫做 tumulus 或者 tumuli， 是。但是因为呢，这个苏联考古学界的影响，库尔干主要用来指代这个东欧和中亚的这些很高的坟冢，
哦，
我们叫库尔干。
嗯。
但是在世界范围内，如果我们有个更加广泛的词儿可以指代世界范围内的，那就叫 tumulus 或者 tumuli。那么这个它的这个库尔干这个词的来源是所谓的库尔干假说，叫 Kogan hypothesis， 它是由这个立陶宛裔的美国考古学家玛利亚金布塔斯于1956年，他把之前他前人叫比如 Otto Skarada 和这个 V. Golden Child 他们的这个理论，
嗯，
综合了一下，并且系统整理提出了这个库尔干假说，
嗯，
它指的其实就是我们反复在我们节目中出现的所谓的原始印欧语这个概念，就是原始印欧语，我们语言学上认为原始印欧语存在，就是巴别塔的这个假说，原始印欧语存在，那么因此也就有原始印欧人，
嗯，
他认为原始印欧人的故乡就在黑海以北的这个东欧大草原上，这种文化呢，这种史前的文化被称为库尔干文化，后面就发展成为了叫做亚纳亚文化。那么库尔干文化顾名思义，标志性的就是他们这些大部分的这个墓葬都是库尔干，而首领他是要单独占据一个单独的一个库尔干的，这就是所谓的王家库尔干。对，就是我们刚才说的这个1911几年俄国考古学家发现的这个斯基泰人就是一个皇家库尔干。那么比起一个部族都在里面的这种部族库尔干，王家库尔干一般拥有比较丰富的这个随葬品，当然嘛，他们这个等级制度嘛。那么很多原本没有库尔干传统民族似乎也在这些游牧民族的影响下后来也有了库尔干，就比如最出名的就是亚历山大大帝的父亲腓力二世，腓力二世的墓就是一个库尔干。
哦，
对，他不是跟那个斯基坦打过吗？对，
觉得那挺好，然后自己用。
对，没错。这个斯基泰人他当然也就当然用库尔干，一般在时间上的界定我们认为是公元前8到前3世纪，就是最有决定性意义的这个考古发现呢，在这个阿尔泰山脉的乌科克高原的帕西里克河谷，因此叫帕西里克墓葬群。那这个帕西里克墓葬群的一号墓由在1929年开始由苏联的考古学家这个格里亚兹诺夫主持发掘，二到五号墓呢由谢尔盖伊凡诺维奇卢登科于1947年到1949年主持发掘。这是一个长达20多年的这样的一个发掘的一个项目。那么最让世界震惊的呢其实是帕西里克的首领墓，里面是一个木乃伊化的一个壮硕的男子，他死的时候大概50岁，他一部分的这个尸身腐坏了。但是大部分
大家可以看一下时间轴，这边有一个这个图片。
对，就是这个大部分他大部分的纹身是清晰可见的。就我们可以在实验中看到这个纹身的图片。根据这个红外线的这个照片可见啊，这边全部5具这个帕西里克库尔干里面的遗体都有纹身。虽然没有发现纹身用的这种工具，但是 纹身的这个图案呢是一系列动物，保存的最好的是这个首领他右臂上的一只驴子，一只山羊，还有脚很长的两头鹿，而且是那种非常风格化的，还有一头神话中间的猛兽，胸口呢有两只很像狮鹫的猛兽。这个左臂的图案略微有些褪色，但似乎是两头鹿和一只山羊。右脚上面一条鱼的图案从脚延伸到了膝盖，右脚上是一只匍匐的猛兽，大腿内侧是四只奔跑的山羊组成的这个图案。对，这个是一个非常棒的发现，就是你想那个时代的遗体上的纹身能保存到现在，
是
多少的历史信息，多么难得！
一青皮呀，大哥，
对，
浑身都画满了，这是
对，是一个山口组的人是吧？对，
道上混的啊。
对，这个另外还有一个就是下面一张图，
下面这张图，
另外一个呢是1993年在接近中国的就新疆的边界发现了所谓的寒冰少女，就是 Ice Maiden， 或者阿尔泰少女，叫 Altai Lady。非常少见的，这是非常少见的女性单独占据一整套木质墓室的这种墓葬
啊，它是木质的墓室，
对，就是它的整个的那个墓穴里边，对，它的那个墓室是有那个木头柱子，然后木头的这种墙皮的，
哦、
对。那么公元前五世纪的这样的一个墓葬，有六匹马陪葬，这个它棺椁呢是一棵掏空的西伯利亚落叶松的树干。你还记得我之前我们匈人的节目，我说匈人他们特别喜欢用这种落叶松，因为象征着这种死后的这种春天的重新的重生，就棺椁外边裹着这个鹿和雪豹的做成的皮子，然后但是呢可能因为下葬不久之后就进水了，结果整个墓就被冰封起来了，
冻起来了，
对，然后奈奥祖说这个事儿我很熟啊，对，
所以保存这么好，
对，没有错，对，所以叫冰封少女嘛。这个他这六匹马都有非常精美的这个马配啊，被放置在这个墓室的北侧，这个女士是侧躺着的，而且她死的时候应该很年轻，头发被剃光了。头发剃光这个事儿其实有讲的，因为你发现不是欧洲现在你看到很多英国的剧，他们那些法官喜欢戴假发嘛，对，但假发这个东西呢，其实包括我们看《悲惨世界》里面有说，他们喜欢用这种假发，是因为那个时候在欧洲那个他们卫生条件很差，所以他们如果留长发呢，他头发里面会长虱子
，OK，
所以他们习惯把自己头发给剃光，这样比较好清洁。然后呢，但是要体面的话呢，我就戴一顶假发，
是这么来。
对，所以这个他们这个少女的头发被剃光了，很有可能也是因为他们卫生条件所致。但是他就这个少女是戴着假发和高帽的，身高1.67米。他身上的纹身是一种长角的生物犄角，他那个生物的犄角最后化作了花朵的纹样，然后呢头冠上面呢装饰着天鹅和猫，身上呢是红白两色的这种羊毛裙，脚上穿的是白色毡子做成的袜子，黄色的衬衫是印度产的这个叫做蚕丝，因为就有段时间中国的这种丝绸其实这种制丝的技术是被传到印度去了，
是，
对。那么棺材边上是牦牛角做的容器，还有摆在碟子里各种贡品和香菜的种子，作用的这些香菜的种子可能是为了掩盖尸体的气味。那么两年之后呢，还发现了一个冰冻的男性，这个男性他纹身是一个大角鹿，而且也有武器，而且很有意思，他梳着这个双马尾的麻花辫，是个蹭的泪啊，是个傲娇，对对对，一直到他的腰那么长，
哇，
就所以你看他们
男性蓄发粉，
对，而且扎辫子，还有这个帕西里克毯子，这个是世界上现存最古老的毯子，尺寸应该是183厘米乘以200厘米，就每平米大概有这个36万针，36万针，就是你可以理解为是一个
生产力水平好高啊。
对，这个不一定是他们自己做的
，OK，
也有可能是这种交易过来，
交易或者
对，你想他身上穿着可是印度产的这个蚕丝啊，对吧？那么他的那个毯子最外面一圈啊。有一边是一头鹿或者一头大角鹿，另外一边是一个骑马的战士。这个毯子应该是古代亚美尼亚或者波斯在公元前400年制造的，因为被冰封，所以才保存到了现在。因为你知道这种纤维它不太好保存。对，那么其他墓穴里面呢，还有这个陪葬的这个妾室和马，而且也都是挖空的这种落叶松树干做的这种棺木。那基本上可以认为呢，斯基泰三要素齐备。纹身呢，还有他们的这些镀金的这种饰品啊，都是接近于这种典型的斯基泰的风格。那么1969年在哈萨克斯坦东南部啊，有一个叫伊西克库尔干的一种库尔干，这个坟冢呢高6米，周长60米，也是在公元前4或者前3世纪，这个现在是哈萨克斯坦的一个国宝，对吧？斯洛文尼亚之后，这个就是哈萨克斯坦的一个国宝，而且是他们非常重要的一个民族象征。里面最重要的是一个穿着战士装备的尸体， 那整个的墓葬呢，包括了4000件精器。
哇，
主人18岁上下，性别未定，可能是塞加或者斯基泰的王子或者公主，因此呢，被称为黄金之人或者黄金公主。为现代真的，他这个就是现代哈萨克民族的象征了。
怎么会不知道性别呢？
是没法确认是吗？
没法确认，他是骨骼，而且他年轻啊，
哦，
对吧？他的骨骼可能就没有那个时候还没有，甚至还没有完全发育呢，有可能，对吧？然后他的长相呢，现在还原出来是这种欧洲的长相，外加一些蒙古人的这种特征，也所以也有一些哈萨克斯坦的这个历史学家说呢，墓主可能是这个乌孙人。乌孙人我们知道是我们记载的，就是汉书里面记载这个西域的国家之一啊。这个汉书的西域传是怎么说的呢？他说乌孙国大昆弥至赤谷城，去长安8900里，地莽平，多雨寒，山多松蛮，对，就很多松树，
很靠北。
对，而且你看，你想我之前说的那个之前的那个俄罗斯境内的那个墓葬，他用的就是落叶松的这个树干做的棺椁。他说不田作种树，就是他们不种田，然后不种植，随处逐水草，与匈奴同俗，国多马，富人至4000-5000匹。他们国对国人最有钱的人可有4000-5000匹马，本塞地也，就是本来是塞种的地方。然后他大越之西破走塞王，就是说大越之西走西进。然后把就是塞种的国王给
赶跑了
，然后说塞王南渡南越县渡大越之居其地，大越之人开始统治这个地方。后乌孙昆莫击破大越之，大越之喜西臣大夏，就所以大越之又被赶到西边去了。然后就是大夏，就是现在什么希腊化的那个巴托什么巴格托里亚那个一个中亚的王国，而乌孙昆莫居之，故乌孙民有塞种。大月之种运，他的乌孙统治这个地方，但是他底下人民呢，
其实是
又有塞种，又有乌孙，又大月之。你看，就这个跟塞种，我们说的塞种和这个塞加和斯基泰又有联系上了，
有联系。
对，在这个墓葬里面，在哈萨克斯坦这个墓葬里面呢，它除了金器之外呢，还有一个青铜镜，然后陶器，还有金属和木质的一些容器、鞋帽、金戒指、小雕像、青铜和金武器，还有一个银碗。这银碗上面呢刻着26个文字。
哦，
当然不是英文字母，不是英语字母，
但是有文字。
对，有文字，大概是前6到5世纪制作的，目前我们还没能破译这上面的文字，
也不能确定它是不是这个斯基泰人的文字。
对，但我们现在推断是一种斯基泰的方言。然后呢 Jonas Hamata 用了这个去卢文，也就是犍陀罗文，就跟这个文字进行对照，认为呢是一种印度贵霜帝国使用的一种塞语于田方言。
哦，
对，就是一些这个我们要说到什么叫塞于田方言，就一些学者呢，我们大概他把就广义的斯基泰语分成两大类，西边的叫做阿兰语或者叫斯基泰萨马提亚语，那么和东方的叫塞加语或者叫斯基泰于田语。于田我们知道是西域的一个佛国嘛，
对
啊，对，然后保存了一些于田语的佛经下来。
哦，
但是我们首先我们知道，一般认为这个西边的我们说的这个阿兰语或者斯基泰萨马提亚语，它更加保守，它变化的比较慢。
嗯，
而东边的这些语言，像于田语这些，它跟西域的国家
融合很快，
它融合很快，它交流更加积极，所以它变化更大一些。但是呢，这个两者是它是能够形成方言连续体的。什么叫方言连续体呢？就是说。比如说从东到西 ABC 三个地方，那么 A 的语言跟 B 的语言其实有一些小的变化，对，但 AB 他们基本上能听明白，然后 B 和 C 这两个地方的语言呢也有些变化，但也互相能听明白。但是你让 AD 的人跟 CD 的人跳过 BD 人去交流，他们可能中间听不明白了。对，这个叫方言连续体，就是在尤其在东欧的很多语言，就比如说我听说就是波兰语其实是可以和他跟他接壤那个斯洛伐克语，就是西边的波兰语是可以跟东边的斯洛伐克语
听明白，
当然能听明白。但是你拿最西边的，比如说捷克人，最西边捷克语和最东边的这些波兰语，你们就没有办法沟通了。对，就是有这样的一个说法。对，所以他们是能够形成一条绵延的一条这个斯基泰方言的。那么我们其实现在西方的这个斯基泰语呢，基本上我们认定已经绝灭了。 那么现在只剩下他的直接的一个后裔，就是现代的这个奥塞梯语。奥塞梯语呢，它是一个就是现在俄罗斯国内的一个少数民族。
哦，
我们现在是能够，我们接下来放一下这奥塞梯语，大家听一下大概是什么样子。
OK，
Bambert kota sedarita ramujiwi asidi darbashtama umbaftet haltsardl yamulk bahorta amayam kuniswal bajat wadus bashteish kota tenge khormagrashtak amalapur aidit taqwagi yafin wadar sedus bashtei sarjita yuma amayu yarvishta ya bidirtam khuta khijimma。
OK， 这个是来自那个 YouTube 的那个 I Love Languages 这个
频道的
频道里。
对，我们接下来放的也应该是这个频道的他们制作的。对对对。那么现代奥塞梯语是我们现在就是直接来自于塞加语或者是斯基泰这个语言的这个后裔。那么
听起来好像离那个俄语好像是，
我不知道是不是因为读这个人是一个俄罗斯人，
哦，
对，我不知道。对，然后他还有一个就是我们现在东方的这一支就是所谓的于田语啊，就是斯基泰于田语这一支，其实相对保存的就是在文献中间这个上面保存的比较好，就我们可以听一下，就是接下来这一段，就于田语它听起来是什么样的。
Siddham tam piushtu kogyast balisa blisushtu hastamu bust datino kishate cakru bishya anyatir tiyariya rajgarh atu gurdrakotutu scatu garuvatu balisa parakyo shamanyhamsta parubudhisadva balunda Bishya halaya nama birashta Shuvai bolisu buru tsutata Bishya bote sarvanyi balisa。
啊，就是这段，我不知道是因为朗读者是一个印度人，还是本来于田语就应该是这个样子。对，
不好说。
大家能够勉强想听出一些他们一些发音的一些特点，有一些相似性，大家就现在有个概念，就是西边的就是你可以从奥塞梯语中间能够找到它一些痕迹，然后呢于田语大概就是这个样子。对，那么 OK， 我们上面讲到两个非常重要的库尔干，一个是在俄国就是二十世纪初发现的这个，然后另外一个是在哈萨克斯坦国内的这个认为国宝的库尔干。那么我们除这两个库尔干之外，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墓葬，这个墓葬其实甚至跟我们今天的主题有非常深刻的联系，叫阿尔然大墓。对，阿尔然大墓它这个是由上世纪七十年代由这个格里亚兹诺夫主持发掘，被认为是斯基泰文化的一个肇始，就是说这个是一个斯基泰文化的可能根就在这儿，而且它的年份定位在我们刚才上面都是定位什么公元前六世纪到前三世纪之类的。对，这个是在前九到前八世纪。
哦，
对，那么1997年以及98年到03年再度开始发掘，然后2001年呢开始发掘这个阿尔然二号种。对，阿尔然所在的位置呢，其实我们大家可以看一下时间轴，大概在蒙古国的这个北侧，就是蒙古国和这个对在俄罗斯接壤的这块地方，这个地方叫阿尔然。对，那么它这一时期的这个土丘为这个圆顶形的石箱结构，
大家可以看一下时间轴。
对，土丘的周围呢有石头围成的这种圆形围栏，它不见深的这个墓坑，然后墓穴是直接建在原始地表上面的。阿尔然一号王冢呈这个圆柱形，直径120米，高4米，有石基加固，每块石块重达20到50千克，由用原木的建构的这个部分也成圆形，直径达到这个80米左右。这个复杂的这个木结构是由七十个呈放射结构的小墓室排列组成的。
所以它是在平地上放，然后垒起来埋起来。
对对对。
我靠，
然后它这个不算很高啊，就我们之前的那个我们说的第一个那个
十几米的
那个，是，对，那个好几层楼高，这个其实只有4米高，不是特别高。对，但是它很大。对，而且墓室众多，每个墓室呢都是由原木隔开的，这个墓室尺寸从15平米到150平米不等，高2.5到3.0米，中央的是一个8×8米的这样的一个中心墓室，中间有9具小型的单人棺椁和中央的一具这个4.4米×3.7米的大型墓椁，在这个大型墓椁中间并列有2具东西向的独木椁，分别葬有一位老年男性和一个成年女性，头向西北，均呈身屈之，均侧身屈之，就是他侧着躺着，然后就是像羊水里面抱着这样。对，这是一个非常典型的一个墓葬的这样的一个侧躺这个形式，这对斯基泰人来说很常见。这两个人都穿着这个皮质的衣服，上面有非常华丽的装饰。根据这个墓葬的规模呢，我们认为这个所葬者应该是国王和王后，或者相当于这一级别的这个贵族。9具小型单人棺椁位于大型墓棺的北南西， 面。那其内埋者均为老年的男性。大型的木椁外面的东面训有六匹配备了马具的马。然后此外呢，在木构架边缘的一间小型墓室发现多具独木椁，葬有15名男子。另外还有什么9个小型棺椁专门用于殉葬马匹。据统计，二然一号王冢中间共计殉葬马匹160具，另有大量不完整的马骨，属于300匹马的个体。据推测呢，建造如此大规模的坟冢，当时至少要1500人连续工作7到8天才能够完成。那么主要有武器、工具、马具和装饰品。武器主要是剑首为野猪装饰的这种短剑和平手短剑。这两把剑呢，共性是窄八字格，可以看作是斯基泰时期的这种蝶式护手的一个前身。武器呢，有五挺有孔和有挺有孔簇的这个长管孔斧。然后呢，马具主要有这个马弦和马镖，我们上说马弦马镖，而且那数量巨多，形制多样。装饰品呢，有什么金箔片、铜炮和串珠。动物纹饰主要有这个卷曲的雪豹纹饰牌，短剑的剑首和杆头式的这个顶端是圆雕动物形象。
雪豹真漂亮，
是吧？有雪豹、野猪、绵羊这些形象。你看这个跟他们的这个生存条件、啊、又是在附近生活的猛兽，又有他们一些就是经济的这种畜牧业的这些家畜、啊、
都有，
对吧？和这个木共生的有一件鹿石，其上面这个鹿的形象接近于这个卡拉苏克时期的自然鹿的形象，又和阿尔泰地区公元前8到6世纪麦耶米尔时期遗存的一件圆形铜镜上鹿纹十分相似，所以这个它对后面的起了一些影响作用可能。而这件鹿石呢，应该稍早于王冢建造时期或者大致同时。野猪题材在阿尔泰地区更早的岩画中间非常的流行。然后上面鹿石上面还有一种写实性较强的梅花鹿和抽象化的狼，还有一些圆雕的鹿角制的马头像和一些用途不明的小饰件。啊，这个就是二然的一号。
东西好多呀。
非常非常多。那么二然二号墓是98年的时候是俄罗斯跟德国两国是共同这个发掘的。那么那个这个二号冢呢，大概就是说内容我们内容就不说了，它大概反正也是个圆形的坟丘，直径80米高2米。对。然后二号墓有一共有9000多件随葬品，其中有5700具金器，总重20千克。这是整个欧亚草原内截止为到现在为止随葬品最为丰富的一个这个墓葬。对，中间还有这个人骨啊，就是中间躺着这个人骨，那个男性应该是40到45岁，女性在30到35岁。
嗯，也是那个侧躺，大家可以看时间轴。
对，两个人他们身上的这个穿着这个以及腰部外衣上缝有超过2500片的这个豹形金饰片，帽子上装饰着以后金片做成这个动物装饰，颈部配重1.5千克左右，直径为23.6的这个嵌有动物牌式的金项链。哇，就是金灿灿金灿灿、哦、那他们真的是很喜欢
墓穴的大量的金器。
对，而且他们中间的所有的这些动物形态的花园几乎就是一种几乎就是斯基泰动物纹饰一个百科全书、
哦、
对。这个二然墓呢，它所在的这个地方啊，它属于这个萨延阿尔泰地区啊，这个其实是你可以理解为是欧亚大陆我们刚说的有一条狭长的草原带。
嗯，
这条狭长草原带的这个中间的地带中段就是阿尔然墓所在的地方。那么在这个发掘了这个墓之后，因为实在东西太多了，这可能就跟我们前些年这个海昏侯墓这个发掘出来那种、啊、一下子就多好多的可以研究的素材。那么西方就开始有很多论文讨论阿尔然墓和黑海周边斯基泰墓葬的这个异同、因为他们熟悉的是对吧
斯基泰那套
、对。那么我后来我自己也找了一些这国内的这些考古学论文啊，那应该这个最早是我国的这个蒙古族的考古学家这个乌恩月斯图老师啊，他指出了这个二然墓和我们上一期节目我提到了这个夏家店上层文化，记得吗？我说这个戎狄 对夏家店上层文化的这个墓葬有联系。然后呢，在我们国内因此也就出现了呢，把这个西边黑海周边的这些斯基泰典型的狭义的斯基泰文化，二然附近就是这个中段的这些所谓塞加的这些文化、和我国华北一直到内蒙这一块地区的这个偏东边的这些三者并列、然后呢我国学者认为呢，这个代表着欧亚草原带的西中东的三个案例进行这样比较和研究、那我们接下来提到的这个论文呢，就是我们会附上一个这个论文的链接啊，推荐大家可以去细读一下，不难懂， 其实很好懂，是这个邵慧秋那个吴雅彤老师啊，刊载在北方文物2020年1月的，还是很早很新的一个，对对，叫早期游牧文化起源问题叹息。
哦，
那么这两位老师呢，他在这个论文中间他提到了这个他总结了这个西东中这三块地区的这样的一些
特点，是吗？
特点。
哦，
对，那么他首先讲到黑海北岸，就是这个西边啊，他说在这一段就是很典型的我们说的斯基泰的文化，它是公元前80纪到前7世纪末，它是一种典型的斯基泰文化。
嗯，
它是这个它其一，它这个特点是在画，它把这个整个的考古学学家把这段时期在这个黑海北岸的这些墓葬分成大致三个阶段，
嗯，
然后200多年时间分成大致三个阶段。他说呢，在这个三个阶段，我们根据时间的顺序，我们会发现，在黑海北岸的武器、马具和装饰风格都发生了比较明显的变化。
哦，是有变化了。
对，就比如说呢，武器出现了这种新的种类，而马具的这种形制开始趋于统一。除去此前就是很早期就很流行的这种几何，就很简单的这种几何纹饰外呢，动物的纹饰在种类和数量上都大大的增加了。
确实。
第二点呢，是从它的这个装饰风格看呀，希腊和近东等地的这些农业文明的文化因素影响一直贯穿在这个前斯基泰，就是他们第一个时期叫前斯基泰时期，和第二个阶段叫早期斯基泰时期，
都有这个影响。
对，他们这个，而且希腊特色的这种几何图案和装饰，还有近东地区的人物和花卉的装饰呢，在这些文化装饰风格中间都占据非常重要的地位。尤其是第一阶段，就是我们最早的这个阶段，前斯基泰文化时期，它的装饰风格几乎全部来自上述两个地区的影响，就是近东，
嗯，
就是巴比伦这些地方，
哦，
和这个希腊。对，
嗯，
那么后来呢，这个后来斯基泰文化发达阶段呢，大量流行的这个狮子和公牛的形象，大家可以想想，对，狮子公牛这个在哪些文物中间比较常见的，对吧？那其实全都是古代近东地区的亚述和巴比伦的这种风格。那另外呢，铁器在这些文化中间啊，在这个黑海以北的这些斯基泰文化中间出现的时间非常的早，因为我们现在甚至我们可以断定，我们中原的这些铁器技术都可能是从巴比伦传过来的。对，那么因为那个可能是世界上就是亚欧地陆大陆上面就是铁器进最早进入铁器应该就是在就这个中东近东这一块。对，那么在第三个点呢，它这个地方第三点就是从第二阶段，我说早期斯基泰文化阶段开始呢，出现了一些和近东地区和希腊因素完全不同的文化特征的器物，比如说铜盔，比如说外环为这个大圆环的马衔
啊，这完全不一样。
对，以及两头为军首的这个三孔马镖等等这些东西，这表明在这一地区人民引进了其他新的文化因素，而且呢，相对于前一阶段的马具有简约化的趋势。简约化的意思就是说，我们之前那种很繁复的东西，它要求的工艺技术要求很高，而且它的工期肯定很长，也意味着它不可能普及和大规模生产，它只会为贵族阶层所垄断。但是你出现简约化，
就说明普及了。
对对，就是说明你可以大规模生产了，就是
量产的标志嘛。
对，没错。对 ，OK， 我们现在讲完了西边，那东边我们说的这个内蒙古东南部的这个下家店上层文化，包括这个内蒙古赤峰药王庙和下家店遗址。其最繁荣的年代啊，应该是西周的晚期到春秋的早期。
哦，
大家回想一下我之前说的，我们上一期说的这个戎狄飞狐论。
嗯，
对，这个它特点有二，其中一个特点是墓葬中间除了马衔和马镖这类御马器之外，还有车轭。车轭是什么呢？
哦，
就是套在这个牲口那个脖子上的一
个
曲目。
嗯，
对，还有这个车尾，就是车轴两端那个金属的套饰。
嗯，
还有横末式等一些车器，所以它除了马具之外还有车器。而且在宁城南山根出土的这个刻文古板上啊，描绘的这个狩猎的这个场景中间也出现了这个马和车，说明车对他们很重要，他们甚至打猎的时候都要坐车。
车，
对。其二呢，是这个下家店上层文化的这个车马器和中原的车马器的关系非常的密切，尤其是他们有一种钉齿状的一种驯马器。
哦，
钉齿状，它为什么钉齿状？我之前说了，为什么我们需要这个马镖？马镖是为了保护马，而锯齿状它是为了弄疼马。那为什么要弄疼马呢？是要驯服烈马。
哦，
就有些马它就是特别的桀骜不驯， 那你就需要用这种会弄疼他的气绪，甚至不惜伤害到马的这个代价要去驯服他。那最早这种驯马器出现于接近公元前1000年左右的中原，就是在我们中原地区，我国中原地区找到的公元前1000年左右。那么从晚商时期一直用到了春秋的早期，就是在中原地区。而夏家店上层文化中间呢，找不到早于公元前1000年的这样的一些驯马器，就他们没有早于中原出现，
说明应该是从中原传过去的，
很有可能。对，没错。所以这个至少这个理念至少是来自于中原的。那么除此之外呢，还甚至还出土了这个中原的这种青铜礼器，也有一些和中原文化特色混合的器物，就比如叫琼纳歌和这个管琼歌等等，说明呢这个他们和中原的文化中间有比较长时间的这种交流和融合。西周的晚期到春秋的早期这个阶段呢，他们应该掌握了这个骑射的技术啊，在这个在宁城南山跟 M3 出土的这个双人骑马追兔铜器，上面你就可以看到他们就应该在骑射，在猎捕这个
猎物，就是骑射的那种狩猎方式。
对，但是呢，这里车骑还是占据一定比例的。那部分的马衔和马标等这个马具形制呢，较为繁杂，而且在这个小型墓葬中间，随葬的马具的比例非常的低，这说明这个时期骑兵还没有普及开来呢。与此同时呢，这个马车狩猎场景的出现，或许说明当时正处于从车战到骑射的这个转变期，并未完全进入真正意义上的骑射阶段。也就是说呢，在公元前8世纪以前，内蒙古东南部的这个夏家店上层文化没有进入真正的游牧社会，因为大量的我们上期节目说了，有大量的定居遗址，说证明了这样一件事，
印证了这个。
对对对，说哎，所以你看，我说凌云教授他的那个这个理论是其实是站不住脚的，对，很有意思，
很能站住啊。而且我们能看到这个都被列成这个斯基泰式的文化，但是你会发现东西差特别特别多。
对，那么我们就在这中间这个萨耶恩阿尔泰地区。那么我们就主要的这个例子就是这个阿尔然墓大墓。那碳十四定位的年份呢，在公元前8世纪前后。那特点，第一个特点是，首先没有发现任何什么特别多的，几乎没有发现随葬的车器，但是却有大量的马具。你发现这跟东方完全不一样。那其中的一间墓室里面就有12件马衔，而且其形制非常的简约。你想它是个公元前8世纪，
那个时候就是马匹应该在大量使用。
对，有些的风格呢，这些阿尔然地区的这些风格起源于自身的器物，比如我们刚才已经提到过的雪豹形象的这种卷曲动物纹，
是它周边生活地区的那个。
对，你像欧洲那边，他们是受到希腊和近东那些狮子啊、公牛，
对对，它用它身边的那个文化。
对，夏家店其实有很多野猪，就是特别跟中原的这种形象，用了野猪很像。
但中间这块其实就是
他
自己，
他好像没有别的印证，就是没有来自别的东西。然后而且他还继承了，就是这个萨亚阿尔泰地区还继承了之前在同一地区的这个叫卡拉苏克青铜文化的一些特征。对，就是卡拉苏克文化是咸海沃瓦河一直到叶尼塞河上游的公元前1500年到前800年的文化，所以他很有可能他是有个先后顺序的，他继承的是之前的文化，而没有似乎跟同时代的就是周围的没有
非游牧的，
对对对，没
有
什么交流。而从这个埋葬习俗上看呢，我们几乎看不见或者非常少见那个陶器。
对，怎么用
也没有发现任何和定居相关的迹象
啊。这个状态说明就是完全游牧的那种状态，至少咱现在看见了。
对，很有意思。这样一对比，你就会发现呢，草原带最西的这个黑海北岸啊，或者还是我们这东边的这个靠近内蒙古啊，这个或者华北的这些夏家店上层文化，这两个文化在公元前8世纪以前都没有真正的进入游牧。想想，都没有真正进入游牧。我们甚至一直到这个春秋晚期了，对吧？还有车站。对，那么除了夏家店的这个车器，黑海北岸在第三阶段前比较繁复的马具，都说明马可能是一种被贵族垄断的一种资源，对吧？它不简约嘛。
是的。
那么而作为一种生产工具的普及率未必会很高。与之相对的呢，同时期啊，就是公元前8世纪，我说了，只有萨延阿尔泰地区真正意义上有了比较发达的游牧文化。阿尔然大墓里面的这个马标全都是骨制的或者是角制的，你想想，
就是尽可能的多用多造。
对，而且是一种非常好去采集到的，不是说青铜器我需要一些演练的这个工业嘛？
是。
而且它只有两种形制，原因可能恰恰是因为啊，萨延阿尔泰地区的这个青铜时代 缺少非常发达的古代文农业文明中心、
okay.
所以在墓葬群里也几乎看不到任何农业文明的影响、
嗯、
这块地区它就是一个山区，高山草场，山地草原，山地森林，山地森林草原
在流动，
对，它没有一个特别适合农业发展的一个条件，而且它的这个土壤质量不佳，气候条件不适合农作物的生长，但是呢这一地区的水资源、动植物矿、资源和矿产资源呢都非常的丰富，草场的面积也很大，可以收割大量的这种饲料用草，非常适合发展这个放牧业。但是在整个的青铜时代，农业虽然一直存在，但在这块地区始终未能占据主导的地位，而渔猎和畜牧经济是该地区非常重要的经济方式，那因此不可能从农业文明中间它获取资源嘛。那么一旦发生危机，它只能从内部进行变革，因为它没有可以依傍的交易的这些农业城市嘛。那所以游牧的生产形式啊，可能就是他们做出的这个危机，对这个危机做出回应。还记得我们之前说到了这个小的冰河期吗？
哦，对，
就是那个降雨量，这个
往南，
亚热带和这个温带的这个一直往南推。对，那它马具从繁杂到简约，是骑射普及过程中间非常重要的技术革新。因此，最早的游牧经济因产生于，这个是他的原话，因产生于远离发达农业文明的影响且畜牧业传统发达的地区。这个就是这两位作者、
哦、正好就是那个神秘的草原的最中间的
最中间那个、
哦、
两头不靠，对，然后他往南就是天山，就是、哦、
卡住了、
就是、对。那这个韩国的这个学者姜仁旭教授啊，他也同意这样的一个观点，所以呢我最后给大家读一下这个，就是这个论文最后的一个结论是这样的，在游牧文化的最初形成阶段呢，整个的欧亚草原地区发现的属于游牧遗存的数量还非常的少，这说明游牧可能是最先是在小范围内发生的，但是一旦部分的地区呢产生了这种经济方式，就需要有足够的辅助生业来支持，很可能这时期人们选择了掠夺作为辅助的生业，对，
第三产业嘛，
真还真是可以想象一下啊，这个一批批的这个游牧人群骑着马不断的闯入定居或者半定居的这个草原畜牧人群的聚落中间，迫使他们放弃自己的居住地，采取游动的经济方式。那在这个过程中间呢，各个部落武装化移动性都不断的加强，这促进了马具和武器的发展，
是一个很残酷的筛选过程。
没错，那由于草原是不稳定的生态区，农业在这种情况下会遭受到致命的打击，无法在草原地区继续，越来越多的草原人群加入到游牧大军中间，这样的话这个游牧的社会形成了。大家想象一下，想一下我们之前说的，
先从小的一点点的事件，然后最终变成了一块儿。
对，而且它是一种联盟体、
哦、
想象一下我之前说匈人他那个基因测序，发现他底下这个匈奴人还是匈人，他底下这些他的那个基因的那个多样化是非常厉害的。对，那么他流动的生活，频繁的冲突和掠夺，这也促进了更加广泛的财富的交换和文化的交流，这也可能是早期游牧文化相似性的形成的原因。而欧亚草原人群居住环境、经济生活、社会发展程度和意识形态的相似性，以及人群的大范围迁徙等因素，都在欧亚草原早期游牧文化发展过程中间发挥了重要的作用。这个就是他的这个结论，
其实是一个地理的自然环境的变化，然后推动了一推，然后就是一个连锁的反应。
先有俩哥们儿活不下去了，因为气候变化嘛。
对，
那咱们
就开始抢，
想想别的辙吧。哎，开始抢，然后嘛，慢慢的在一定的范围内的形成这个谁
俩互相抢，
谁老实当农民谁吃亏。
对。
然后大家就都开始这个
流动，一块发财、
一方面是不好种，另外一方面是你种的时候还会被抢，因为环境也变恶劣了。
对，而且你可能你辛苦囤了三年的粮食，
然后又被抢，
一夜之间就被抢光了。那怎么办呢？饿死了。
所以它其实真的是一个这个就是不能适应、不能转换的族群就消亡。
对，没有错。
或者是被迫依附这个流动的族群。
对。那我们再看到东方啊，就相对而言，这个内蒙古东南岸虽然也可能存在发达的这个畜牧业和骑马术啊，这群人却没有进入成熟的游牧经济啊。其原因大概在于呢，他们就是我国史书中的山戎。而春秋里面有载啊，鲁庄公三十年，也就是公元前664年，齐人伐山戎。这个年份啊，和考古学探测到的夏家店上层文化衰落的时间 吻合，
吻合哦，
对，就夏家店就是在这个时期，所以很有可能就是齐桓公确实打了山戎，而夏家店文化上层他们这个居民就是山戎，
所以其实因为他们离一个稳定的农耕文明很近，
甚至这个农耕文明还会往北打，
对，所以他们就自然或者不自然的，这确实跟他融合。
对，而这群人衰落了之后呢，早期的游牧人群就是东胡，东胡其实是他都在胡了嘛，
啊，
对，他是游，是东方的这些游牧民族，对。他们就南下了，那么内蒙古灵溪县井沟子墓地就是东胡人的文化，那所以呢这个作者推测就是这个为什么就是这个井沟子墓地这个是东胡的文化，就说明他们南下了，之前他们在更北的地方，对，那在所以在南北双重的打击下，占据着宜农宜牧的资源，就是夏家店辽西山地的夏家店上层文化人群就发生了分化，一部分人呢向南发展，融入了中原的这个燕文化，那其另外一部分人呢则投向了北方来的这个胡人，
加入了他们的游，
对，转变了经济方式，从事游牧经济，那与此同时呢，我们之前提到了，节目里提到在黑海的北岸呢，在前斯基泰时代这个马具比较复杂，古希腊和近东文明对它的影响是非常大的，所以但是到了第三个阶段，也就是斯基泰的早期呢，这个马具间突然间开始简约化，形制甚至和撒延阿尔泰同类器具相一致，所以因此作者推测呢，后来这个地区出现的斯基泰人和游牧经济其实也是外来的，
对，
不然的话他怎么会突然出现一个，
其实是那个希腊和罗马的影响力在回收，然后他们接触不到这个发达的稳定的，
或者就除了腓力二世的几次，或者是亚历山大几次北征之外，
他们就接触不到那种稳定繁荣的农耕文明了，
他们其实相对那个撒延阿尔泰地区呢还是可以的，只是他们没有像比如说就是中国这个春秋这些诸侯国
这
么积极的，
是的，
什么尊王攘夷，没有出现这种情况，对，所以就是作者又说呢，说各地早期的游牧起源方式并不相同，一些地区是当地人群受到危机后由发达的畜牧经济直接转变成游牧经济，我们说的就是塞尔阿尔泰，那我们称这样的地区为游牧的原生地，
哦，就是很自然的被
自然环境，就是起源的地方，对对对对，它没有特别受到外来的影响，那另外一些地区呢则是在外来游牧人的压力下面产生了分化，部分的人群也开始采取了游牧的经济方式，这样的地区呢就可以称之为游牧的次生地，那其中游牧的次生地的人群呢应具备较为发达的畜牧业和熟练的骑马术的条件，对，就是说不能说这个地方就真的只是一群农民，他们连马都没见过。
其实是因为他们至少能骑马。
对，至少他们懂得
骑马。是混合的。
对对对对对。
所以他才能转化成游牧。
对，没有错。那么欧亚草原这种游牧次生地的人群大量的存在呢，或许是早期游牧得以迅速扩张的原因。
Okay.
是因为就是有一大批的这种又半种植半畜牧的这群人群的存在，
他们才能快速的转化成纯游牧的。
对，你要把一个比如说一个吴国人扯上马，那可能很艰难吧？
是
这。对，那么结论呢，就是萨亚尔泰地区很有可能是欧亚就是草原最早的游牧经济。
Okay.
但是呢，这也不代表游牧就是草原游牧一定是单一起源的。
嗯，
机制，但是机制可能是这样的一个机制。
嗯，
对，可能除了这个之外，我们
可能在这个草原带上。很多地方都发生了这样的事情，
对，
然后向外产生影响。
对，所以也许我们之后可能会，比如说在什么海参崴那边，可能发现一个什么那种，也是一个原生地，也说不定的，对吧？那么，所以还是回到我们最早要探讨的这个问题呢，就是斯基泰三要素，它是作为一个术语啊，尽管我们现在还在用，但是呢，它的意涵并不是说呢，这个三要素的这个墓都一定
是
斯基泰人，那不然夏家店也是斯基泰人了，对吧？
我看是没几个斯基泰人，
对，说了半天
都是假斯基泰人，
对，都是假斯基泰人，
对。但是呢，早期的农业文明啊，哪怕我们现在发现，比如说啊，哎，我们觉得很遗憾啊，这个你看亚历山大最后也没有跟我们这个东方产生的接触啊，然后对，但是其实你会发现，这个通过其实北方这一条草原带啊。却将这个希罗多德和孔子啊，把这个梭伦和齐桓公啊这些人都联系在了一起。对，我们就
他还真的有联系，虽然没有我们就是前几期说的那么粗暴，
对，
这逻辑链其实很复杂，但是确实有一些联系。
对，所以这个就是我们今天要讲的全部的内容，就是其实就是讲的是这个游牧经济带这样的一个事情，
就是游牧到底是怎么来的。
对，
我发现真的是，如果就是对于比如说中原文明或者是农耕文明，对他们来说。游牧这个民族，就是不知道哪来的，反正来了就遭罪了这个事儿，很少有人会去想他是怎么出现的。
对，
他们就感觉好像是
那个时代对他们来说是很直接的威胁。
对，就感觉是天边冒出来的人，
对，
稀里糊涂的，然后
我们赶紧把你们灭了，我们也不想知道你从哪儿来，
是
就是这种感觉。
那齐桓公都打到山东了吗？那不是，是不是？我
打河北，
对
吧？
齐桓公出手都打到华北了都，都那可不是。
所以现在这么一看，哇，我发现就是游牧文明本身挺层次挺丰富的，
对，就是我们真的不是那种你理解那种粗放的东西，你看他们那种精细的技术，
是我觉得就是可供开发的点都非常多。
对啊，
特别是比如说你看我们在游戏里、
嗯、
在这个很多类型的游戏里对游牧民族的表现都比较简单
苍白。
对
对，你但我还记得就有一个我觉得就是那个欧陆风云四
啊、
哦、中间不是最很早期的一个打法，就明朝要采取西方的科技术、
啊、对，要一路怼过去，
要用这个郑和留下这个船队从这个波斯湾登陆、嗯、但是你要获得那边地理信息，你必须要贿赂这个什么海心女真啊这些游牧民族，这游牧民族他会给你解锁一些地图上的那个迷雾，
嗯，
他会你会知道 OK 西边是大概哪些人，但是你却很非常讽刺的是，你作为下过这个西洋的这个中华文明，
嗯，
你只知道一些沿路的这些什么什么西兰啊，
是
这印度啊这些地方，但你却对于陆地上的这个西边到底有什么，却不如游牧民族知道的清楚。
嗯，
对，
我觉得就是对游牧这个部分，我想到了一个很有意思的例子，是那个无尽系列，无尽帝国 Endless Legend
啊，
里面有一个纯粹游牧的文明。
哦，对，就是那个像阿拉伯似的那个，
但是它的特色就是它的主城要可以移动且被必须移动。
嗯，
然后这个民族在当时就是这个文明在游戏里设定是它是不能主动宣战的，它是个贸易型的，它是这么设计。
对对对对。
但是其实从这期就听到那么多考古学的发源来说，就是觉得游牧文明的那种诞生和那个蔓延，就有点类似像感染一样，就生活方式的那种互相感染，这种机制其实特别丰富。
嗯，
就很值得挖掘，
就是因为它还是缺乏文字性的东西，
嗯，
感觉还是有迷雾，还是在那块一直是历史中的战争迷雾覆盖的地方，
是的，
但是好像清晰了一些。
对，而且觉得那个迷雾里发生了事情，
而且我特别有感触的一个事儿就是说，世界上没有天生的街溜子，
对，
都是
一决定论，
就是游牧是一个很辛苦的生存方式，对，所以说就是好像。比如说古代的中原人会觉得好像天生在北方有一批蛮族，然后
但是这个蛮其实就是他和自然对抗，
西方也是，甚至就是会在一些奇幻作品里描写出一些那种
北地的
多斯拉克是吗，就是更夸张的那种好像是天降的那些来掠夺我
上帝之鞭嘛，
对对 对，
但实际上我们一点点从这些考古学的这些一点点发现、
嗯、就他们也是人，他们有他们的生活，
他们无非就是因为气候的，
对，他们有
他们
的方式，
他们就生存在那儿，因为气候，因为客观环境的原因，
然后他们被迫要移动，
形成这样啊，也就是在那片草原上，也不是天生就是那个，
嗯，
就是那种生活，
都是套马杆的汉子
的，不是我们想象每天都在吃大口吃肉、大口喝酒的这种，
其实是很苦的，
对，就是
对，
感觉更落地，然后
是一种人类
更有理性的认知的感觉，
所以从这点来说，我们确实还挺极端化，要么就是把它很诗化，觉得哇，那大草原上这种自由自在的生活、啊，
多潇洒什么的，
多潇洒。那要不然就是把它就
茹毛饮血什么那样，
对
对
对对对、
啊。而且虽然现在没有人能说得清到底这是什么是斯基泰人，然后
对
这中间中亚和那一块到底是怎么个民族变迁，但是。节目最开始不是说那个基因，现在的那个基因很有意思，
哦、是
就是他们的基因永远的
留
在了现在的这个欧洲，
对，
和
亚
洲
都有，就是民族有融合的这个所谓一个
他们的足迹留下来
了，媒介
其实
对，
就是他们成为东西方
是的，
像你
交流的这种
媒介，
对
、
嗯、对对对，
真的
可惜他们自己留下来的东西很少，我们一直是通过外围的方式去演，
而且我觉得我今天看到了一种不同的东西方沟通的方式，因为像丝绸之路的时候，其实沿路都是亮的。
哎对，
沿路我们都知道，而且沿路是有这种秩序性的，
是
高度秩序性的。
对，
但是
它是由于这种从东到西的这几个大帝国，它有它的这个，比如说安定了北方的边界，或者正好气候处于一个比较温暖湿润的时期。
对，
在这段时期中间，你们这个贸易可以展开。但是，一旦中间发生了一些变故，就比如说，就比如说、那
个、哪
个
帝国没了，
对，比如说拜占庭没了之后，
对，咔嚓就没了，
对吧？这其实导致了新航路的开辟，因为西方人觉得我们要。中国的丝绸跟茶叶我们只能往西走啊，因为地球是圆的，
但是除开这些之外，其实这种沟通和交流一直在，就在那个战争迷雾里，
对，
就是在这个人和自然的这种，
只是对于农业文明来说那是一片迷雾，
对，
但只是对于可能说不定对于这些草原上的汉子来说、
嗯、
对他们
那就是他们日常生活，
对对对对对，
虽然挺艰苦的，
对，
很有意思，真的很有意思，
对，
我没想到我们聊蛮族能聊出这么多话题， 而这个事儿真的是让我觉得特别新鲜，特别耳目一新。
对，我当时就在看这些资料的时候，我也觉得太有意思了。这个就是跟我们比如说对中国历史的了解啊，对于希腊历史了解，哎，就串起来了。
对，
就这种感觉就是非常非常非常有趣。因为我会觉得就是我们现在很多时候我们还是以一种民族国家的框架在理解一些历史，
嗯，
对。但我们并没有真的，比如说我们就并不知道，比如说春秋五霸这些国家的这个事情和比如说在同时在比如说近东啊两河流域啊或者是在希腊的这些历史事件中间，他们那个时间次序是怎样的。
就是这种探讨游牧民族的时候的那种视角是天然的去各种中心化的视角。
对，他就是
因为他们自己就是他们就是在世界史的夹缝里。
而且或者他们中的
很多
都没了，就比如说西安都没了，就
真是有意思的事儿。
对对对对。
行，那我们蛮族志的话，这个草原霸族这个环节
对就结束了，而且蛮族志我其实我们也就落下帷幕了。我们可以稍微预告一下，我们接下来呢就是我们会进入新的一个不太一样的一个阶段，但是仍然讲的是蛮族，我们叫蛮王记，就是讲的是
在历史上留下名字的，
特别是在西方留下名字的几个
蛮王，
蛮王就一共五个蛮王，对，中间没有柯南啊，对，因为
很可惜啊，
因为他在破案，
可以
吗？
对
啊，
行，
那这样的话，蛮族志这个就完结了。
哎，
感谢各位收听，我们在之后的节目里再见。
好的，拜拜，
拜拜。